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57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发二维码的历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1日。自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肺炎瘟疫封城的消息传来，我知道修炼的时间很紧迫了，我赶紧把那些缠绕不清的执着心放下，所谓的灰心受伤，所谓的谁说我好和坏，所谓的谁付出的多与少，其实都是执着心。是啊，如果明天离开人间，谁还计较这些呢？都想留下一份善良，看看离世同修留下的遗憾，哪怕在人世一天就多救一个人，也不枉费光阴。20年来，发过光盘，发过收音机和内存卡，发过 U 盘，发放最多的还是真相册子和传单。如今开发出二维码，让我很兴奋。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发二维码的文章，就想自己试试，很快制作出过速的二维码卡片。下面记录几个发放的片段。一、小区周边发。晚上6点发完正念，我想出去走走，顺手把塑封好的卡片放在一个小钱包里。刚开始心里真没数，此时出来的都是晚上吃完饭遛弯的。迎面快步走来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我迎上去递给他卡片，说：“你好，送你一个礼物，刷码能看到海外的真实消息，关于疫情的真实情况，有翻墙。”他笑了笑接在手里。再往前走，一对中年夫妇走来，我迎了一下，递给男子卡片：“您好，能翻墙看到海外真实的消息，真实的消息能救命的。”他们客气地接过去，边走边看。又走来一位推着儿童车的妈妈，我迎过去说：“送你一张卡片，今年多灾多难的，能看到更多的消息，有翻墙功能。”他也接过去看了一眼，装在兜里。这时我转到另一条街，一下来了3个中年男子，我走过去递给他们卡片，还是重复上面的话。一个人接过去，转头回来大声笑着说：“真实的消息能救命，你再给他们一人一个吧。”我一一递过去，卡片都是鲜花封面，非常美丽。再往前走，一位30多岁穿着运动短衣的女子跑步过来，满脸是汗，戴着耳机。我一看，赶紧拿出卡片递到她面前。她没停下来，很有礼貌地接过去放兜里，跑步走了。我们做的事心里很干净庄重，面容和善，解除了人们心里的戒备。再往前走，再迎面走来人，等人走近，再和善地递一个过去，语气很真诚。一个人边走边打电话，我想着不能让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呀，也迎着他递过去。他摇着手说：“不要不要。”我像对亲人一样真心地说：“拿一个吧，回家有空的时候刷刷。”在这些好心话的劝慰下，他也就听话地收着了。渐渐的，随着发出的塑封卡片多了，我也逐渐放开了，不再像最初时紧张踌躇，能够更加从容镇定地递给人卡片，越发越顺手。每隔一段距离都有散步的人过来，给完这一个下一个接着就来，发得很快。一个30多岁的男子靠着车看手机，还抽着烟。我把卡片递过去，他翻过来看小天使那面，出声地念着上面那行字：“三退是指退出党团队。”然后邪性地笑了，看着他剃的小平头，我有些提着心，说了句：“你了解一下。”就赶紧离开。身上携带的资料多，也得提防遇到特殊身份的人。在跳舞的人那儿，一个看起来有点身份50多岁的男人站在边上， 我递过去卡片，他拿在手里看，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发这个？”我一听，看发型，花白的头发剃成小平头，就说：“哦，行善的，免费为大家服务，疫情嘛，你也看看。”他使劲的想看清楚，可惜除了图案，路灯下真看不清。我一紧张就悄悄离开了。也会碰到好的，转身又看到一个人站在边上看跳舞的，但样貌良善。我走过去递给他一个，他笑呵呵地问我是信什么的，我告诉他是法轮大法，他一听连连摇头。我连忙说：“那你可错了。”然后就开始讲真相，并讲到当今灾难重重，邪党还在害人。一会儿一个妇女站在旁边，他介绍说是他老婆。我和他们边往回走边讲真相，给他妻子做了三退。过了些日子，我正往超市快步走，一个人在后面急急地追过来，叫着：“大姐，大姐！”我看着面熟，真是你呀。一看是那晚碰到的男子，人家比我大很多，还叫我大姐。他问我还有没有资料，说喜欢我讲的内容。我当即答应明天送他手机 U 盘，里面装上疫情得救的视频、永恒的50分钟、翻墙软件等等，30G 装得满满的。第二天把带转接头的 U 盘插到他手机上，播放效果很好，他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我叮嘱他可以转给熟悉的朋友都了解一下，也是做好事救人呢。一个晚上遛弯的时间，往小区以南走了一个巨型，发出了20多张小卡片，带出去的都发完了。我觉得应该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心态平和，占据优势，没有碰到一个粗暴无礼的。后来无论出去吃饭办事，我都会顺手递过去一张卡片，携带没有压力，很顺利。有一次遇险，是在等红绿灯，我给了旁边一个外卖员，看到其他外卖员都张望过来，我就每人送去一张。这时一个黑瘦的外卖男子恶声恶气地说：“你过来，你这发的是什么？快走，不走我就报警。”我走过去想好心解释，但那男子不容我说话，立即逼着走。我一看就不再僵持，说：“咱都是好人，好，我走。”我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回家想到那里的监控，心里咚咚的，心一横，发正念，谁都不配迫害。二，到别的区发，因为在居住地附近发了很多了，担心遇到熟人，决定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们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别的区，大概是上午十点钟。我沿袭了以前的做法，边走边发，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总是移动。太阳晒得很厉害，但完全顾不得了，对人说话需要全神贯注。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人们把卡片拿在手里也会来回翻看，小天使那面的一行字映入眼帘，有人马上退还给我。好几次这样不容说话，坚决不听不要，转来转去没有办法。我看到一辆豪华车开着门，就走过去看着里面的人递过去，对方50来岁，说：“是母教吧？”我连忙截住：“可不是，那是诬陷，你可别听，你看看这到处造假，怎么能信他呢？给您这卡片，能看到真实的消息，您看了就明白了。”他对我说的话还比较认可，痛快地说：“好，好。”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只有迎着这些风险去，而且不惧，因为天就要灭他了，没什么疑问。我知道自己只有坚定这一念，才给众生信心，才能镇住那个场。 其实我发现当自己心一正，就有像师父在红银大觉中讲的两脚踏千磨这样威力的感觉，脚上生根扎在宇宙深处，这是因为法大出现的超常表现。两个小时发出15章，这个时间段和路段行人都少，每隔七八分钟能递给一个人，浑然顾不得热，摘下口罩时都能倒出水来，脸上也甩下一层水。快到中午时分，来到一个大商场前，终于看到人多的场面了。人们行色匆匆，往往是刚开口说了你好，送给你张卡片，便被一连串的拒绝打断，不用不用，一边连连摆手，一边加快行走速度。我只有在他们买完东西上车时追过去，从车窗递进去说两句话，这样就没法拒绝了。可能人们都想着要办的事，要买的物品，又烈日当头，无暇顾及送过去的救命卡片，一再被人拒绝，一再打起笑脸递给下一个人，从商场停车的这头跑到那头，忘了累，后来觉得跑不动了，就想到商场里歇会儿吧。疫情期间，商场里的人也很稀少，在二楼超市买水的时候，看到一个高大的男子推着购物车，我拿着水追过去递给他卡片，说有翻墙新闻，看看吧。小伙子要拒绝，我马上满心慈善地冲着他女朋友说和女朋友一块看看。男子于是很听话地说好，拿在手里去交银了。这边我已经累得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回家后担心制作出的二维码被封，我急于尽快都送出去，可是照这速度不行。于是孩子放下暑假作业，开始打印明慧传真、明慧周报和卡片，配合着放到透明袋里，只是发不在手递手了，这样发的量大也省力。把材料放到汽车前玻璃上，叠成了三叠，来往的行人不会老远就看到。转过天来，我还会特意去查看，如果还在车子上，说明这些车子的主人可能是商场工作人员，拿走再换一个地方，不浪费一份大发材料。到二维码更新后的第五天，为了抢时间跟时效，我就不再和材料配合着发，改为直接发卡片了，把卡片插在了汽车左手玻璃上，是靠后视镜那里插好，这样不引人注意。卡片有的是鲜花朝外面，有的是小天使朝外面。那天去的是医院里面，到晚上了，我没有休息过来，女儿就骑车带我去查看。那个时间段来往的小汽车更换得很快，有很多车已经开走了。40张卡片找到4-5张被扔到地上的，我把这些卡片捡起来再放到其他地方，这样就放心了。3在景区发，因为是暑假，我们打车要去一个著名的景点，临行前晚上发现二维码发完了，我觉得空手去不是滋味。居然半夜2点了，女儿利索地放下她自己的学习，开始制作二维码的卡片，我很钦佩他作为年轻弟子的担当，想着去那个寺院有师父加持，一定很顺畅。一路上当然得讲真相，当我说到自己是修大法时，那司机惊了一下，一连串的疑问。我问他这么多年了，难道没有收到法轮功的传单？他说不知谁放在他车上一张光盘，看着是法轮功的，也没细看就扔了，还是得挣钱，不挣钱哪行啊。我看出他是个勤苦的人，那就从钱从福分讲起吧，把自己修大法后悟道的理讲给他听，钱是修来的。别看他35-36岁，很认同，喜欢听佛法。我中间穿插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讲到邪党造成当今社会的祸患，司机惊讶地说， 我一直觉得现在形势多好，美国疫情多乱，原来不是。他一直跟着我的思路发问，是有头脑的人。自语着问，可是没有共产党怎么行呢？怎么行呢？我说，没有这个祸患，咱们可就好了，日子不会这么辛苦了。他非常感兴趣，交谈得很高兴，临分别时郑重地拿着福字卡片说，我一定好好看看，也让我媳妇看，这里面道理太好了。到了景区，我们先在山风吹拂下休息，逐渐恢复精神。这时我看到有一个30多岁的女子在佛像前虔诚地磕头，就拿出预言卡让女儿去送。孩子问我，要是人家不要怎么办？我安慰他说，不要没事，心想有我顶着呢。孩子过去给，那人拒绝，不要不要。我坐在台阶上插话，拿着吧，看你拜佛有善心，送你预言卡，预言了现在瘟疫和破解的办法。我这么一说，他就拿着了。旁边一个抱狗的女士微笑着看着我说这些话，我也递给了她一张，她高兴地说谢谢。大殿前黑黢黢的摄像头直直地对着我们，我不惧，因为咱们做的是最正的事，谁敢阻拦？而且人有了善念，摄像头也不会说话，就没用了，还得度了呢。后来孩子告诉我，真正自己去给时，才稍稍感觉到这给出一张小小的卡片，要克服多少心，怕被拒绝的心，爱面子的心，怕心等等。直到那人要走了，看到再没机会了，他才横下一条心，瞬间把所有念头都摒弃掉，上去递给卡片。我肯定他说，做了就好，去掉那些心，咱们的卡片那么好，不要才傻了。寺院里到处是监控头，那可真是多，一抬头一个，一转身又一个，还都是大个的黑家伙。但是有师父的宏大的常在，我不害怕。人们接到了善意，摄像头就没有用了。我们走出了寺院，站在出入口的地方，找了一个能稍微避开摄像头的位置，也只是相对的避开。刷码购票进去寺院的游客，我送给预言卡，有个白头发的老头大声嚷嚷地说，我是唯物主义，这些历史上的人都不信，你们这些人。我截住他的话，那你唯物主义来庙里干什么呢？千年的古庙修炼出多少高人来？他不再说话了。出来寺院的人，我给福字卡，这个背面的文字稍微特别，这些人拿着直接就上车离开了。福字卡是渐变的黄色，做得很好看，可真祥瑞，遇到人跟前就是和善之意，连带着我自己都觉得那么美好，一会儿就发了10多张。这时工作人员来了，嚷着，你在这里发什么呢？快走，要不警察来了。我走到那人身边，小声地说，咱们都是行善，你们不也是吗？一句话，对方态度就缓和了，说，要是法轮功，这里可真抓呀，你别让我为难。我点点头，跟他聊了几句，就往下面那个山口走去。这里有上来的，也有下去的，但是人很少，上来的人气喘吁吁。我赶紧过去问候两句，上来了，递上一张卡片，人们都说谢谢。蚊子可真厉害，一会儿腿上给咬了10来个大包。快下班了，看看也没什么人，给咬的也受不了了。我只有带上剩余的几张，边走边看，又回到了那条路上。站在一个大石牌旁，这时有两个中年男子老往这边看，我犹豫着观察着，担心是便衣，因为在这里够久了，时间太久固定在一个地方是绝对不行的。我看看他们走上去了，还回头看我们这边，再看他们拐到一条路上，闲闲散散的样子， 就觉得没问题，拐个弯追上去，老远迎着他们站着，等他们往回走，生怕一会儿人就没了。最后像熟人一样稳稳地交到他们手里，他们也很和气地回应。后面一个男子还主动要，边走边拿出手机刷，后面有开车要走的，我就追到停车场里，从车窗递进去，都很友好。两个多小时带来了20多张卡片，就被顺利发完了。发二维码那段时间，晚上在家，我会时常拿手机刷那些二维码，看看效果如何，总感觉做得太少。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感恩师尊的加持与救度，感谢同修的协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突破自己，众生纷纷了解大法美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4日。1997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最欣喜的是，我终于可以善良地活着了，终于可以选择善良地做任何一件事了，不用违心的、自私的、又内心惭愧的活着了。得法前，我和婆婆矛盾很深，我丈夫是婆婆唯一的儿子，所以嫁过去就是公婆当家。丈夫挣了钱，从没给过我，而且公婆怕儿子不强势，处处欺负我。丈夫在公婆面前训斥我，他们二老才开心。所以那时我整日以泪洗面，只想离婚，脱离苦海。最后婚没离成，我一咬牙，一改往日小媳妇的弱势，心想宁可做个恶人，也不怕你们了。因为我们闹离婚，公婆搬到他母亲的空着的房子里去住了。他们走了以后，我就把大门钥匙换了。我听别人说婆婆来了开不了门，在门口哭。我心里虽有不忍，但很心想，谁叫你们让我受气。后来公婆先后得法了，我也修炼了，我们家完全变了。我和婆婆一块做饭，一块洗衣服，抢着干所有的家务，我为她，她为我，那个融洽的氛围一辈子也难忘，现在想起都留恋那段美好的日子。可是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公婆可能害怕邪党迫害，相继不怎么修了，矛盾就来了，又回到从前。我努力地修炼自己，想着师父的法找自己，难忍能忍，艰难地苦修着。由于自己修得差劲儿，矛盾中一直想真心地为他好，达到法的要求，但由于各种执着，状态时好时坏。10年前公公去世了，婆婆由于伤心，脾气更加琢磨不定，矛盾更加突出。我向内找，也想做好，但还是时好时坏，内心十分痛苦矛盾，心中也暗暗求助师父帮助。去年婆婆得了一场病住院，小姑放不下家里，照顾不了她，婆婆又被病折磨得难受，所以心情坏极了，脾气暴躁。我只能按师父的法要求自己，耐心照顾她，开导她，哄她开心，真的做到了时时处处为她着想。后来婆婆又开始修炼大法了，婆婆这次很感动。今年新年闹疫情，不能出去打工了，同修们把师父的法集体通读了一遍，大家都收获很多。我也在大法的清洗下，终于能真心地为婆婆着想了，放下了多年的积怨。虽然以前内心总有点不甘心，但我表面上做得比平常人好。 比如给婆婆买吃穿用的东西，从不吝啬，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总是尽量照顾好，平常也是处处关心她。常人有看到的、知道的，也都见证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从这方面也都了解了大法的美好。这次通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后，我真的改变了，从内心愿意善待老人了。老人到处去说我们好，别人就更了解大法弟子了，遇到就说我怎么怎么好，我也就借机和人们讲大法的各种真相，并劝三退。我心里真的感恩师父开了一扇大门。由于自己这方面的突破，人们都纷纷了解大法的美好。我真后悔，要更早这样，得多救多少人啊！他们的善念有些被唤醒了，我太开心了，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叹服大法的伟大，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这些年修炼讲真相是穿插在生活中的。我是个打工族，就在路上、公交车上或工作环境中找机会和遇到的有缘人讲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和为什么要退党的真相，也用亲身体会讲述大法的美好和博大神奇。有时在觉得不太适合的场所就用第三人称讲，有时只讲做人的道理，先让人们知道怎样善待所有的人和事，打下基础，再有别的同修讲真相就好讲了。一开始讲自焚真相，后来讲法轮功是什么，自己得法的经历和大法的去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自己的体会谁都信，自己也一言一行的尽量做好，也讲自己修炼化解了多年来的婆媳矛盾和个人恩怨，启发人们的善念。原来老板家的家庭矛盾很深，后来我常给老板讲做人的道理，现在老板婆媳和睦，妯娌和美，弟兄友好。老板娘原来一生病光生气，现在学会了向内找，整天乐呵呵的，病也没了。现在她说我可明白了怎么不生气了，这法轮功真好，我是不认得字，要不我也学。她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到处说法轮功好。2017年由于自己老是精进不起来，看到同修们说背法的好处，下决心开始背转法轮，开头也很难，后来越来越顺利了，背完一遍心态变得真像个罗汉似的，遇到什么事也乐呵呵的，不经常动心了，开心又感恩大法，那就接着背吧。又背了一遍转法轮，背法的感觉真的太好了，时时笼罩着一种善良，看到谁都是心疼的。也有时心性不太好，就告诫自己不被坏东西左右，保持自己的善良。当时看到了很多的法理，只是过后就想不起是什么了，反正还能想起那种明法理后喜悦的感觉，那种时候特别多，有时那种感觉可以持续几天的时间，能量场很大，感觉是法推着你走，很美妙，知道不是自己的力量，是法的力量。背法中明白的理越多，遇到事情也看得透彻，矛盾中也容易找到自己的不足，觉得比以前修得明白了许多，看待事物也有很多时候能跳出来看了，觉得自己真的越来越像神了。虽然有时也做不好，但比以前明白多了。我想，我一定努力修自己，能放下的尽量放，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警惕男女情》，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号。因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在这个大染缸里时刻被名利色欲所诱惑，如果没有扎实的修炼基础，很容易对这些动心，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我和一女同修接触时，刚开始把握得很好，不敢越雷池半步，由于经常接触，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情，都没察觉到。有人提醒我时，我不断解释辩解，认为自己把握得很好，不是那样的，是你们想多了。后来我深挖内心，隔一段时间如果不去就惦记他咋样了，老想去看他。女同修温柔善良贤惠，我内心很是倾慕，因为我自己的妻子强势蛮不讲理，面相不善，从不温柔体贴，因自己当常人时很向往郎才女貌的美满婚姻，在女同修身上我找到了向往的东西。而有的女同修因丈夫有的不支持修炼，有不良品行癖好，总看不上他们，在男同修身上找到了共同语言，男同修身上的正直善良体贴也是他们向往的，日久就生情了，甚至于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周围同修可看得清楚。所以修炼中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和提醒，而我本人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赶快清醒过来吧。我的教训是，男女同修接触一定要警惕男女情，因为我们是人在修，人就是有情在，所以要避免经常接触，要把握尺度。古人云，讲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要避嫌，多为别人着想。大法修炼更是神圣的法缘，千万要作证，不要给大法抹黑，因为当我们做得不正时，就是给大法抹黑，因为常人在我们身上没看到正气，更不让人佩服，更起不到正施法的作用。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